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在他的身上，我处处看到得胜的记号。他愿意谦卑，付出所有来成为照亮幽暗的烛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曾雪峰教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加州尔湾的江谷嫩男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那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所有的嘉宾都在这边聚集，能够每一个礼拜周一晚上听到弟兄姐妹他们亲自讲自己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身临其境，互相激励。今天为我们的嘉宾曾雪峰教授献上祷告，看到曾教授的经历让我们不禁感叹，他如何几次经过死因的幽谷又再次恢复，能够用他自己的生命帮助其他在学校里面的学生们，能够这用教导他们走到人生的正道上，除了学业的督促，也让他们知道人生的路途。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幸运能够听到曾教授讲励他这一段非常奇特的经历，也求神保守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小组，制作小组，不论是前台的主持人丽霞，还有我们背后的技术人员、编辑人员、摄影人员，他们在坚守自己的岗位4年多，真的是每一个礼拜都是非常的敬业的，要推出一个很有成效的故事，让千千万万的人，不管你人在哪里，都能够受益无穷。我们为此感谢主，也把今天的时间交给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顺顺利利，大家听的都心里有得着有满足，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 Cathy 姐妹。我先来介绍一下曾雪峰教授。曾雪峰教授是西北大学电机博士，台湾大学的光电所及电机系的教授。曾教授呢，在台湾的教育部获得了杰出的辅导奖，也获得了生命教育国家绩优奖，还有师铎奖，也担任高登雷射医学生物联会的副主席，是这个世界顶尖研讨会的一位亚裔的主席啊。他在26岁的时候却被诊断为脑瘤，开刀无数次，感染，全身瘫痪等等，生命垂危，而且还遭受到很多医院的拒收。但是如今的他呢，却在台湾大学以伴你逐梦的一个教育理念，以设计你的人生的课程，启发了在台湾大学很多的新兴学子，也成为台湾大学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不同的校园文化。我们就以掌声来欢迎教授。教授好。
嗨，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各位分享，希望有一点获得。
一定一定。今年5月24号的时候呢，我突然收到一个朋友发了给我一张宣传页，上面就是曾教授所要演讲的《幽谷中的微光》这个演说。那这场聚会，我从高雄到台北啊，我那时候听的真的热泪盈眶，特别是您讲到在您神志很清醒的时候，竟然做了脑干的穿刺， 哇，那一刹那我看到那个照片，我看到您所说的，我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到说我几乎要崩溃，很紧张。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把曾教授请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来，让大家也能够听这么棒的一个故事。教授其实这两天从台湾到加州，现在加州又到德州，辗转的飞机的旅程非常的辛苦，所以我非常感谢您，非常荣幸您在长途奔赴美国开会的途中，能够来跟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观众朋友见面，来分享您对生命的看法，非常感谢您。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真的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感谢。
我在您书上看到您这么说，您25岁之前不知人间疾苦，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可是26岁之后呢，您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您可以跟我们聊聊吗？您生病的一些情况。
是，人家跟我相处起来不会觉得我是个自私人，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我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我自己。我希望我有成就，我希望打球，我希望健康，我打球好玩，我希望这项活动有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做这些事情的。那生病的时候病得很悲惨，简单讲就是每次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更悲惨，这已经是很悲惨，就发生了更悲惨、更悲惨的事情，就会觉得说这已经没有办法更悲惨了，然后就接下来又发生更悲惨、更悲惨、更悲惨。所以我那段时间26岁、27岁，不断的经历进一步的打，就在觉得说没有办法更悲惨的时候，它就更悲惨、更悲惨，是吧？所以现在偶尔如果经历一些不幸的事情，就觉得哇，好幸福！这不幸事情在那就停下来了，后面没有，接下来又更不幸哎。总而言之呢，在我觉得很不幸的时候，很令我觉得害怕的一件事情是绝望，经历一些很痛的事情或很苦的事情。如果你知道说你只要忍耐一下，它就过去，比如说是3分钟、3个小时、3天，甚至3个星期，都是一个有限的长度的时间。那我忍耐一下，我就可以撑过去。我知道，我就会柳暗花明，就会鸟语花香的话，再怎么痛苦，我觉得都可以忍耐一下。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忍耐一下，它不会过去，这个黑夜是无尽的黑夜，你知道它不会结束，而且后面就是无限的漫长的黑夜，那整个让我的心都凉了，觉得那这还有什么？那个时候故事很长，但总而言之，听医生讲话，还有看一些数据，你就知道说，哎。好像这个黑夜是无尽的黑夜，永远不会结束。那我忍耐一下，它也还是醒来，还是在黑夜。就觉得说，哦，那这样的话我撑不下去，我真的撑不下去，因为撑下去也不会比较好啊。那个时候病，我根本没办法想象有一天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话，因为那个时候是瘫痪久了，说舌头失控，讲话都被大叔这很悲惨。所以那个时候对我自己生命已经不抱持希望，因为看起来是没有希望。那为什么后来撑过来？那个时候觉得说，哎，我周遭有很多爱我的人，为了我帮助我，比如说我妈妈、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们也很努力，希望让我活下来。那他们帮助我，我不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也没有东西可以报答他们，我无以为报。唯一能做的就是，虽然我已经觉得我生命没有希望，但是既然你们希望我活久一点，好，就为了你们，我就活久一点，我就撑久一点。所以，请让我再次重申。不是为了我撑久一点有希望，没有，那时候看起来是撑久一点也没有希望，我只是纯粹为了爱我的人，你们既然希望我撑久一点，为了你们好，我就撑久一点。奇妙的事情是，这个大概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经历到重大的改变，就是以前都是为我自己而活，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升学就业都是为了我自己，但是那个时候我可以为了别人而活，为了你们爱我。我努力撑一下，是为了感谢你们。那个时候，我本来已经觉得撑不下去，觉得太累、太辛苦，真的是撑不下去。可是，当我决定说，为了别人而活，不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奇怪，真的就有出很多的力量，就觉得，好像没那么痛苦，好像可以撑久一点。我那时候大概觉得只能是撑个一天两天，但是，为了别人而活以后，突然就变成可以再撑个一两个礼拜，好像也还好。
教授，大家不了解你的生病的状况，您是在什么时候生病的？您是生什么样的病？你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出国念书，有一天下午3、4点、4、5点就去打篮球，打一打，突然右边耳朵听不清楚，好像耳朵像蒙着的感觉，好像是发自很里面深处就听不见的感觉，就很怪，就就好像听不清楚，就也不以为意。后来去照了核磁共振扫描， 美国看医生其实蛮不方便，首先要从你的家庭科医师再转诊你的特殊科的医师，然后特殊科的脑神经外科医师又不知道排了多久才能排几个星期之后，排到之后再排一个检查，说要做核磁共振什么的，通常又是一个月后之类的事情。所以等到我真的看到医师真的做了核磁共振手术，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照出来结果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去看医生，那个时候英文也不太好，特别是那种医学专有名词根本是完全不懂，也没有什么手机啊什么电子字典可以查，没有。所以医生跟我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像鸭子听雷，完全听不懂来讲。他就跟我说你有个脑瘤欸，你有个听神经瘤，我说完全听不懂，用英文讲我完全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生了某种病，不知道什么病，可是我下星期还要期中考要交报告，那病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隔天我认识一个家庭医生，一个耳鼻喉科医师，中医师打电话给我，早上七点在睡觉，我说哈，中医师什么事？他说叫你爸妈来。我说我爸妈在台湾呢、啊、他说对，打电话叫他们来。我说哈，哎，你的弟弟吗？我说我弟弟在其他州，在北卡。说叫他过来。说干嘛？说你以为这个是个像开盲肠的小手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要十个人团队开十个小时手术。你的听神经上面长一个瘤，这个瘤非常靠近你的脑袋，你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说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哎，事情好像很严重。但是说实在，跟后来发生的事情比起来，这还小 case， 这是非常小，这是最小的部分。后来总而言之，各式各样的病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都出问题，在医院好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时间如果只有一个小时，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完整讲完，所以你们跳着讲好了。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曾教授的开刀有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危险，他如果开不好的话，他的眼睛可能都不能够闭上，他就会干枯，干枯以后可能就要给他摘掉或者是说缝起来。而且开完刀以后，曾教授鼻子里面都流液体啊，那时候呢才发觉说他的脊髓液从他的鼻子里面流出来，是表示什么？他的脑洞、耳朵跟鼻子是有一个洞口的，那个洞口就把他的液体给流出来，那个很危险，因为我们脑应该是无菌的状况，可是你流出来以后就会有细菌，很容易得到脑膜炎。在开刀的过程当中，教授也有癫痫症啊，各方面。那我想问教授，你总共经历了多少次的手术？
生病开始到一两年后算起来的话，可能开了十次有吧。我印象很深刻，每次觉得说开刀好像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就又出现新的问题，又开、欸、莫名其妙鼻子滴出水来、欸、就莫名其妙、欸、又开刀，会觉得说、欸、发生一件悲惨的事情，可是偏偏是悲惨的事情只是开端而已，后面一件接一件比之前的那件事情严重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来，对，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疲倦的感觉，接二连三，每况愈下，一直下一直下，天哪，还可以再往下。
开了这一次又带来其他的后遗症，开了这一次又带来其他的状况，还有那种脑压很高啊，水脑症的现象。我在您书上看到你回台湾的时候，您的前女朋友都不认识您了，因为内固醇让你像面包超人一样的。
顺便补充一点，我没有忘记那个时候刚开始开脑，因为他把我的耳朵的三半规管前庭都挖掉，所以平衡感变差了，他叫做 vertigo， 就是说躺在床上如果坐起身来，我就自动往床上倒，就会觉得哎，好像天旋地转，他就头就栽倒在床上，那时候觉得说天哪，这样以后我怎么过活，走一走路又要，还好后来不知道过了三四个星期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但是跟后来发生的事情比起来，这简直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
您开完刀以后有时候手啊脚都不能动，也就像普通我们看到的中风的状况，经历这么多这么多，但是我现在看到你呢，我就觉得哇，你是充满了盼望，因为我知道基督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也曾经提到说妈妈说这种情形你应该哭，你才26岁前途还这么光明，可是呢却没有看到你哭，是什么个力量让你有这么样的坚强？
我实在是不敢说我不哭是因为坚强，完全不是。我妈妈就说，你既然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你应该很难过，应该会想哭啊。我说妈，你说对，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觉得很难过，但是我哭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哭，忘了怎么哭啊。可能我觉得台湾或是中华文化就是说打落牙齿或血吞啊，被揍了打到脸就忍耐啊，不要流眼泪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系，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算是哭什么时候，所以我果然忘了怎么哭了，所以我不觉得我没有哭是一个勇敢，不是坚强，也不是， 只是可能我从小长大就忘了怎么哭，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哭。所以后来我很羡慕会哭的人，因为我觉得会哭，它就可以抒发你的压力，是一种疏解的方式。所以会哭，我觉得是个了解能力。各位如果会哭的话，加油，尽量哭，好羡慕你哦。
你就是看的事情总是有光明的那一面，而且你觉得在低谷当中还有更深的低谷。您虽然是一个低谷，但是还有更深的。你还会想到说，你虽然半身瘫痪，感谢神，你不是全身瘫痪。这
是。
些思想啊，我就觉得是你坚强力量的一个来源。那因为你是在读博士班的 N 年级的时候发现你的脑瘤，对吧？那你在生病跟开刀之前，你并不是基督徒，你是怎么样的接触到这个信仰？怎么样的信主的？你为什么要信？
哇，这个问题好难啊！不是很快可以讲完。我是读科学，我是生病之后才转电机。本来是读物理，物理就是一个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的道理的概念。对于理工科，特别是念物理、念理学院的，真的不大容易会信主，因为我们是念科学的，有证据、有数据、资料显示会这样，是这样就是这样嘛，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嘛。我也没办法勉强我自己去信一个我看不出来的东西。如果神显明一些迹象，让我说，哎，我真的是神，或者我真的存在，说，哦，好，你讲有道理，我就听你的。他如果没有，就没有啊。这对我来讲，信主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事情，是我觉得是，我真心觉得是，就是。而如果不是，也没办法勉强。所以说实在，那时候病好以后，我去台北教会去了一段时间。我其实不排斥任何宗教，佛教、基督教、法鼓山有活动，我也去了，没问题啊。你如果让我觉得是真理，就是真理；然后没有觉得就没有觉得。照片里这张蔡牧师，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贵人，因为他的关系，我才有办法信主。我觉得他告诉我说，我要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个超乎在人类之上的主宰，真正我还想他把受洗的问题讲出来，他觉得核心就是说，第一个，你是不是相信有个比人类更高的力量来主宰？第二个，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是有缺陷需要改进的？是啊，那我当然知道我是啊，所以这个我也可以。第三个，你愿不愿意让这个主宰来成为你的主？这个我也可以。我觉得，如果是去任何一个其他的比较传统的教会，就是说，啊，真爱世人啊，什么神很爱呀，那种传统式的教会，我大概没办法接受。所以我觉得，我感谢神让我碰到蔡牧堂蔡牧师，我才有办法受洗。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相当困难。简单讲是这样。
我想，我也稍微介绍一下蔡茂堂牧师啊。蔡茂堂牧师是台大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的医师，后来就到了恒春基督教医院。毕业以后到偏乡去帮助一些医疗设备不很好的环境。我很佩服蔡医师。那天我们也在您的那个演讲的时候碰到了蔡医师，非常开心。那我就想问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啊：您
是，
会因为想病得到医治而去信主吗？
我不会。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习惯的宗教，是你去拜他，他就给你100万，他就给你1000万，或者是他就让你身体好起来。那说实在，这种概念我没办法接受。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但是说实在，对于这种看样子很好的事情，我也会怕怕的啊。我记得我爸爸，他是一个经济学保险的教授，他学生毕业致辞很多次都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既然有一个宗教说你去信他，就给你100万1000万，那就好事。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从我爸这边学到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代价，不会有没有任何代价给你，他绝对是没有。
是我们其实信这个信仰呢，主要就是我们真的是知道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所以我们才信，而不是为了说我今天能够中奖，我今天身体能够得到康复，或者是我今天能够飞黄腾达，我们来信这个主。那在美国也接受治疗，后来你回到台湾也接受治疗，这么多次的进出医院，对一个常人来说啊，就像我。我最近也是常进出医院。我其实每进到医院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点点恐慌的，因为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您进出医院这么多次，有什么样的感触？医院可怕吗？
哦，在讲严肃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讲一下，现在台湾医院已经比以前好。我记得在二三十年前，一进去医院就有一种消毒水味道。那个时候，我觉得对美国的医院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美国的医院完全没有消毒水的味道，进去好像进去高级旅馆的感觉，地上的地毯啊，很舒服啊，花啊，点心啊什么之类。所以，如果你说去医院的话，我以前去美国的医院，我是蛮开心，就是哇，好像进来旅馆也很舒服。那个时候去台湾医院比较怕，因为台湾的医院那时候比较有消毒水味道，现在好很多，几乎没有，也是高级旅馆的概念。以前去医院比较害怕，会觉得说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也许上帝觉得说你会怕去医院，那我就让你不怕。怎么样让你不怕呢？就让你去很多很多次，去到让你麻痹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那一段时间一直去医院，一直去医院，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不是因为我变勇敢了，不是，只是因为太多次没有时间去想害怕这件事情了。所以丽佳姐，如果最近进去医院的话，加油，加油！
我真的想要问的就是说，在医院里面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状况，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医生护士，让你没有遇到神帮你安排的一些医师，让不管是心灵或身体都能够得到他们的照顾。
你现在讲我就想起来很多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不知道，也没有像单纯说神让你发生这个你就得到幸福快乐，也没那么简单。但是的确有发生一些事情是我至今还觉得说有很多感触，不确定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的确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我在这里可以讲两件事情，一个是比较后期啊，那个时候在台大医院我已经快好，而且站起来走路了，那已经快出院了。我住一个单人房，有一次有一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他也没有敲门，直接推门就进来。然后心想这是哪里来的，真是太没礼貌。但是在我发作之前发现，他这个小孩子他就自己跑进东张西望，东看西看，说这里有窗户，视野不错耶。你这还有电视哦什么。我心想这哪里来的小孩，不知道我发作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的时候，后面跟着另外一个人进来，一个女生，他就赶忙解释说这位弟弟他得了血癌白血病。我心就凉了半截，想说他得了白血病，可能也是重病了，所以他就自己看一看就出去。我也没有跟他发作，我只是觉得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这是第一个故事。我真的不知道上帝让这个人进来的意义在哪里，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晓得他是来现在还已经过世，不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我记得，他姓苏，大概是我病的中期，就是我还没有过最坏的时候，应该是半身瘫痪躺在那里。有一个人，我第一次遇到他是我在睡觉，突然睡醒就发现，有一个人就这样隔着我，离我大概10公分，两只手这样。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用长生血气功给你灌气，没有碰到我，就这样。他的手很热，我可以感受到手有很高的热度，不知道为什么，很有趣，就是他的手很热，他这样。通通弄到完大概40分钟吧，我就跟我爸妈说他是好意啊，请他走好了，好像不舒服，那睡觉你这样弄。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大声了，那讲话讲不清楚，你听起来像智障。然后我妈，你的教授阿姨不来了，谢谢，我不想他来。然后我妈拒绝我，你知道吗？她说可能有效啊，你就让他继续做，有什么关系？我说所有我周遭人都不愿意帮我讲。我说好，我自己跟他讲，真是。后来苏阿姨又来了，然后又开始做长生血功，隔空灌气，就说苏阿姨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啊，但是请你不用来，谢谢，这样我不舒服。他说你就睡你的觉啊，我没有叫你这种眼睛跟我讲，不用啊，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说我要睡觉了，你这样子我睡不着了。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旁边，我睡觉我怎么睡得着？我就说不用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好意，真的不用，谢谢。你这样子我不舒服。
如果有人来为你祷告祝福，为你唱诗歌，那你才会觉得说很开心，很愿意去接受哈。
不会，如果是有人来跟我祷告唱诗歌，我也没有觉得比较舒服啊。在我是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除非那歌很好听啊，或者祷告还好，概念感觉是差不多，就是你是好意我感谢，但是对我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感谢。那我后来就有点受不了，我就说不用不用，谢谢。
后来你信了主以后，你就能够觉得说祷告是一个力，诗歌是安慰人心的一个力量。 有一次好像您的前女朋友啊，你们在机场遇到黄胜雄医师，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故事，因为黄胜雄医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医师，也是一个楷模，他真的是活出神在他心中的力量，而且活出神的爱。想听一下黄胜雄医师是怎么样的照顾您，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对他的作为？
黄胜雄黄医师真的是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但是不是从医生的角度，因为他并没有帮我开刀吃药动手术都没有，但是在我生病那个时候，众多医生都说没有希望，看起来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讲不出话，他是唯一说哎，你会好。你可以看他这张照片，他穿着那种大礼服的西装，很大的微笑，他有那种基督徒的很灿烂的大微笑。那个时候是我的台湾的医生们或者是云访世界各国的医生都没有医生说我会好，都看样子应该是没救了。没有医生说我会好的情况下，我爸妈听说黄胜雄医师他是美国总统雷根小组医生的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就是所谓的医生的医生，医生如果要看医生的话他会去找黄胜雄。他回到台湾来去花莲奉献，听说他要到台北来开会还是怎么看诊之类，总而言之呢，我们家人并不认识他，但是就把我的片子拿去松山机场去拦截他，说哎，柜台请问哪一个是黄胜雄黄医师，说是那个，然后就直接去请他看片，然后他就在候机室昏黄灯光下把他的飞机改晚一班仔细的看片，然后他说哦怎么打脓泡怎么打，但是他说还是有救。他的故事我可以讲很多，但总而言之呢，第一次去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不认识他的，后来他有机会就会来医院探望我，差不多就是这张照片的样子，他就带着一个很大的微笑走进病房，穿着很大大肩头的这种西装，还有一条很大条的红色领带，然后说你会好，你以后我忘记讲他的英文 You'll get better 应该很多英文。我记得他走出去以后我就跟我妈说这很显然是诈骗，你也不要听他讲，拜托好不好，我就听着讲。就是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对他有太多的信心，但是他后来说法是说台湾医生会觉得没有救是因为他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可是我是一个以脑神经的外科医师，我看过这种病，我知道他有希望，我告诉你这个会好，绝对会好，你要撑，可能不会很好，但是活下来应该不是大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家人我的爸妈都没有医生说我会好，所以其实我们心力都交瘁，那他后来成我们家很好的朋友，给我帮很大的支柱，但是说实在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在我身上动刀或动摇，他只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今天刚好有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件事情，我现在在德州，昨天我还在加州，我昨天才去拜访黄医师，他现在85、86岁，身体不太好，我本来是单纯想要去探望他，没想到他确实开始鼓励我，就说哎呀，眼睛啊，你现在饮食这些不协调的问题啊，就有机会好起来，你要有信心，你要撑着点。我想说我是在探望你，怎么变成是你来鼓励我，所以黄医师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如果是年代久远一点的话，你们可能听过当年他曾经拍过同一 ABU 弱乳的广告，当年他回来台湾的故事我用一句话把它讲完，就是说他听到一个人说花莲对台湾人好像还比较远，去美国还比较近比较容易，他就觉得很感慨，所以他就回来台湾，回来花莲去门诺医院奉献了10年。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热心奉献的人，这点是超级令人敬佩的事。
是，今天我们在这个访谈当中呢，提到黄胜雄医师，主要就是因为黄医师在曾教授的生命当中，对曾教授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几乎成了曾教授人生的一个导师，不仅是在健康上给予曾教授很多的帮助，特别在他的心灵上是给很多的建树。我想我们借着曾教授的故事呢，也是很感谢很多的医护人员，真的是在一些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因为神的关系，因为基督信仰的关系，能够愿意帮助更多的人。那教授，你从不信到信，您现在对死亡的看法跟你从前不信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
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生病前后或者是受洗前后对死亡的看法是不是有不一样？你说的是哪一个？
我是想问，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还没有信主嘛，所以你一定会想到死亡这个问题。现在其实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可是你信主了，对死亡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之前跟现在有没有不一样？
我们从受洗来讲， 受洗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于说，把本来就不是操之在我手里的事情的这个主权交回去，其实说有相信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主宰，然后把主权交给他，对我来讲这根本就不用说，因为主权本来就在他手里，本来就不在我手里。我只是更明确知道说，哦，原来我没有办法掌握我自己的生命，我能掌握是有限，可能可以掌握我走路要跌倒，我跑步，我要吃东西，这些事我可以掌握，但是吃完东西你会生病，生病会不会好，你会不会跌倒，会不会被车撞死，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操之在我手里。对我来讲，受洗的意义就是把本来就不是在我的主权交回去给他，本来就是他，所以对我来讲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受洗前我会希望生命有什么样的好发展，会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害怕跟受洗后的确有点不一样。受洗后我相信有个更高的主宰掌管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比较没那么害怕，因为生命会结束，本来就是会结束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本来就会死亡。那我觉得成为基督徒来讲变得比较不需要去害怕这个，或者是应该说是比较习惯不去害怕，因为相信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一个全能的神在主导这一切。
我们就是相信神掌管一切啊，不管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就像您刚刚说的神在掌管，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神，对死亡就不再惧怕了，而且我们真的是想到以后我们是有在添加那种永恒的生命。那2021年您得到师铎奖，在得奖前您在一个半夜脑肿得很大，而且好像那个液体又从什么导管里面出来了，但是治疗之后你还是接受了这样的奖项。您回忆一下那时候您的心情，您觉得神给了你这么大的一个荣誉，但是又给你了这么大的一个痛苦，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刚刚说拿师铎奖，拿师铎奖的确是一个荣誉，可是在生病的面前比起来，荣誉就完全没有任何价值，荣誉有什么用呢？活都活不下去了，荣誉又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倒不会觉得是个荣誉，但是的确觉得说，哎，好新鲜的事情，居然可以去什么阳明山中山岛去领奖。如果各位去找影片的话，你会看到我体验那种像犯人的光头上去领奖，其实蛮好笑的，不是？就像我说的，我在生命面前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荣耀可言了，因为那个时候悲惨，但是我觉得哎，蛮新鲜的，我只能说我蛮感谢上帝，还蛮令人玩，还蛮风趣的。
有时候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就像你说的，神是很幽默的神，这样的一个大的荣誉呢，我觉得对很多的莘莘学子是一个鼓励。因为您的得奖或者是说您不一样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改变了台湾大学的风气，我都觉得说现在台湾大学的学子呢，鼓励他们不仅是追求学问，在工作上还有信仰，是要一个培育。台大有很多的教授都实践了这样一个信仰的理念，帮助很多的学子都能够找回这个信仰的路。那您目前是一个基督徒的教授，你是要学生交作业的，你觉得人生最难的作业是什么？
这个问题好难了、因为如果我说有个作业是最难最重要的作业，那就是把我其他作业都否定掉了，这样好像有自己打嘴巴的感觉。如果只能出一个作业的话，如果只能挑一个作业的话，我应该会觉得说，在人生顺遂或者是不顺遂的时候，你周遭有一些重要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老师，或者可能是其他的路人甲，不知道，或是朋友都有可能。我会觉得说需要学习做到，就是在不顺遂的时候看到你周遭你的生活上有什么祝福，因为如果发生一些悲惨的事情，固然悲惨，但其实在悲惨中也还是有一些花朵。人之常情，就是在你在悲惨的时候会忽略那些正面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大概都很难，包括我自己我也很难做到。只是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会觉得说最难的作业就是如何在发生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能注意到一些光明面，或是值得珍惜值得感恩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超级无敌困难。但是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就会带给自己带给你
旁边的人许多力量，可能可以帮助你渡过难关。所以我觉得尽量试图去看到你生命中的微光，或者是说你生命中的小小亮点，去珍惜，去 appreciate， 去珍视这些小小微光，因为这些小小微光可能就可以带给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点亮光的亮点。
谢谢教授给我们最后做的这些勉励，我们都是为神来发光的，虽然有的我们的光是这么微小，可是我们把所有的光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光，为主而活，为主而发光。那我在这里呢，想讲几句曾教授在他书中的小作有名啊，我想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念给大家听。曾教授曾经他说了，就像他刚刚说的，遇到困难呢，我们要看事情的光明面，我们呢要豁达的感恩才是最积极的人生。教授也说，机会永远在那里，只是你敢不敢去抓。我自己感觉特别是信主的机会，机会摆在这里，看你要不要。教授还有一段话是说，人生的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我再加上今天我们的题目，受苦都是与我有益的，恩典是始终够用。我们非常谢谢雪峰教授今天您的分享，那我们十月份会再邀请雪峰教授来分享他另外的一方面的经验，还有他跟他太太熊一芳老师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北加州的裴赫安慈师母为我们做总结跟结束的祷告。
谢谢网上所有的朋友们家人们，也谢谢丽夏跟曾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从曾教授的分享当中看到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呢，是每况愈下，悲惨加上悲惨，但是这个时候他想到他以前都是为自己活，但是现在为了爱他的人，他必须撑下去，开始为他们活。我觉得这是他意念上很大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影响到他现在的生活，就像他现在在大学里面要帮助下一代的青年学子们怎么样看待人生，他活的就是一个为他人而活的生命。那第二个呢，让我想到就是他提到蔡茂堂牧师跟黄圣雄医师，这两位都是德高望重，属灵经验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圣洁的人，他们的生命对曾教授发生了影响力，带给他非常强烈的鼓励。像蔡默堂牧师在他的影响下，曾教授信主受洗，而黄圣雄医师在他的鼓励下，他开始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心灵有了转变。这些睿智的人呢，对他产生了转变，而他自己现在也因为他的成长在苦难当中的经历呢，他开始来影响别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也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亲近神，得着从神来的智慧，生命有见证，这样我们直接或间接的都可以影响到别人。最后我非常喜欢曾教授的结论，就是说在悲惨当中，在困难当中呢，人要看到生活中有花朵，这个就是他所谓的生命中的微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看见生命中仍然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继续走下去。所以非常谢谢曾教授今天这些方面的分享，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谢谢你，听到曾教授的分享，让我看到他生命当中经历多少的低谷啊，他提到好多悲惨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但是最后因为他爱人、爱家人，愿意为他们而活的关系，他撑了下来，也因为他的坚持，他的身体状况渐渐改变，而到了更好的地步。也谢谢主把一些在生命上有分量的人摆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让他至今能够以同样的一样的态度去影响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生生不息哈，生命影响生命。我们感谢神，今天曾教授在台大也做了很多影响青年学子的生命的生活的工作，甚至得了的师铎奖，但是他也不以奖为荣，而是觉得看到他自己的状况，他非常觉得这是上帝非常莞尔对他的幽默哈。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的重点不在乎这些浮面的事情，而在乎真实的面对人生的挑战，真实的活出人生的意义。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曾教授在他所可以做的事情、所愿意做的事情上，主你继续加添他的力量，给他更多从生命中看到的 亮光，使他的微光能够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照耀他示威的人群。我们非常感谢小人物大节目，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在各方面给予我们的鼓励，愿主也祝福他们每一位同工。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陈师母，我来预告一下下期小人物大故事，美西时间7月8号晚上8点，北京时间、台湾时间7月9号中午11点，我们邀请到台湾宇宙光总干事栋梁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耶稣来了，一切成新。是的，当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欢迎大家下一期同一时间来观赏小人物大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所有的嘉宾的故事呢，我们都会在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看得到，请您记得看完之后呢要点赞还要订阅。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大家可以输打网址。另外呢，我们也在雅歌 APP 上上传了所有小人物大故事过往嘉宾的故事，欢迎大家上线来观看。我想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我们都从故事当中呢蒙见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